来到越南收越南收是列在小先知里面，其实这个先知并不小，圣灵所说的圣灵说大先知小先知不是他们的地位身份的大小，在他们著作多少，这个越南收啊，越南是个列在小先知，其实他的工作并不小，越南的工作并不小，无疑为全程都会改啊，耶稣亲自拿他的事情做预表啊，耶稣说了没有神迹，只有越南三日三夜在鱼腹中，因此要在三日三夜在复活啊，所以这个先知并不是个大，并不是个小先知，他的事迹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四章，列王记上第十四章记载他的工作啊，他的工作很大的啊，对，所以这个先知并不是个小先知，是个大的先知啊。那么在预表方面大概都知道了，他在鱼腹里三日三夜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在分怒三日三夜受死里复活，是耶稣亲自说的啊。还有一个预表，今天我们念约拿的是你我就是约拿，看了吗？注意啊，约拿是你是我，我们都是约拿，我们都是背义的先知，都是不听话的啊，注意啊，我们就是约拿，先用这个思想啊在你心里头，我们就是这样不听话背义神先知啊。现在我们念的课文啊，念的课文第一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这是神的呼召，神呼召约拿要起来到尼尼微城去。尼尼微是很大的一个都城，是亚述的大都城，所以你起来你去向尼尼微城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，要去传福音。神的呼召很清楚，呼召他起来到尼尼微去传福音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这个呼召我们每一个都领导，我不知道你看见这个呼召没有，你看见没有，他早就让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去，也是一样。为什么约拿不去啊？你想一想啊，第二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是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给船上的人通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。神的呼召领导他，为什么他不去？啊，为什么他不去？谁敢说？他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不去？都没人敢说。约拿实在是一个爱国的先知，他爱国，他爱国先知。你以为大臣波斯，你以为是他们的敌人，以色列国王在波斯手下，他不愿意看他悔改，不愿意看他得救，是他的仇敌啊，仇敌，他爱国，爱上以色列民族，这是预表我们的，注意啊，这又大预表我们的背叛，预表我们。那么再接着他不去，第二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实去躲避耶和华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没有人能够逃脱神，没有人能够逃脱神，他想逃脱我不去，又到他实去，他实的离以色列很远，要躲避耶和华，躲避耶和华躲不了，一旦坏事违背神，你怎么逃不脱？ 你想他怎么遮盖也盖不住。那么他以为一对了，哎呀，我赶快走。看，也很巧，到右坝那个地方，他就遇一只船，这个船就要开往他市去。啊，他就给了船驾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通往他市去，干什么去呀？躲避耶和华。这句话我们应该一同念。他就给了船驾，
上了船上的人通往他市去，躲避耶和华。
在今天我们背逆神，你注意了吧？你付了船驾。一个背逆神的人一定要付上代价的，付上船驾啊，要干个什么？要给船上的人一同，给不信的人敬拜假神的一同往他市去，去干什么？要躲避耶和华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做的。约拿预表我们也是同样做这个事儿，躲避耶和华，而且付上了代价，而且怎么样？给世人一同往他市去，去躲避耶和华。注意啊，这是在我们身上会有的，躲不了，想躲也躲不了。第四节，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这里有很多的大，注意啊，很多的大，大风、大雨、大的沙啊，不悦啊，注意这个大的，躲避不了，都在神的手中。然而，也一转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非常的害怕，起了大风，哎呀，这个船很危险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就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不要使船倾斜，不要使船走得快些。医生说了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不
要
使
船倾斜。
我想你们那个船，你一船的货太多了，你为什么灵性不长进？为什么不往前走？你那个船这个货太多了。你看看你家里头，那么些粮食，那么些钱，那么些折行，那么些银行，你太多了，你家的东西太多了。我希望你要灵性长进，往前走，应当把家里都是全都都撇去，孩子也不要了，都败了。所以我们那些东西就是妨碍我们前进，是船太沉。啊，回去啊，看你家里什么该扔的扔，该卖的卖啊，不要让他那么多东西。还有股票啊，股票也不要。我注意这个事儿啊，注意这个事儿。为什么我们这个信徒走得这么慢？这船太沉了啊！注意啊，回去把这个船的货物都抛在海中，不要使这个船都空。人家那么做了，可是这个约拿怎么样呢？约拿已下到舱底沉睡，他怎么样？躲避耶和华，人家都着急，他放心的很，上船底沉睡，他就睡觉。我们当中有教友没有教友？啊，我们当中有教友没有教友？我们有三个教友啊。第一个教友是睡觉的教友，他睡觉；第二个教友是不叫没有，叫他来聚会他在聚会，不叫聚会不叫没有；还有一个教友是教会的朋友，他并没有信耶稣，他是教会的朋友。啊，我有三个哦，三个，第三代也受洗了，他是个教友。为什么是教友啊？也不祷告，也不看神，也不用聚会，这是什么教友？这教会的朋友没到里面去啊！所以我们呢，希望你这三个教友，我希望你不要做教友。 我们也有一个亲戚，他在当护士时候受洗了，入了教了，可是文化大革命没有起来，完全不信，完全没有，就一觉睡了20多年，就觉睡了20多年，给他退休了，他才开始又活了起来，就一觉睡了20多年，啊，我不知道你是哪个教人，啊，希望你不要像岳波一样下到舱底，躺卧沉睡，我希望你要起来啊，不要再睡觉。啊，我希望没有教友啊，我希望没有见到教友。人家很着急啊，哎呀，求告你的神吧，哎，他放心的很，睡着了，沉睡了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呐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”你看这个教友对世人对船主责备，你这沉睡的人呢，你别睡了，你起来求告你的神吧，他不要灭亡。这都是表明我们常常受外人的责备啊，受外让外人责备我，你还是基督徒呢，你这样那样，可惜得很。船主说，哎，你来求告你的神吧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些神人，他们都敬拜假神的人，他们真是。第七节，船上的人彼此说：“来吧，我们之前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。”于是他们之前支出让他来，众人对他说：“你去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”你以何事为业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？这就我们看见约拿是多么啊蒙羞，让人家问啊，问你从哪里来的？你是哪一国人？你属哪一族？这一问呢？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被人问，也是被人问，你是个基督徒，别做这事儿。你是哪个教会的教友？约拿说了。第九节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、使天上的上帝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对他说：“你做的什么事呢？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常常我们基督徒也被人家问：你是基督徒，你怎么会做这个事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希伯来人，是敬畏耶和华的，是创造这个旱地的神。”他们都害怕，他们已经知道。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他们。第十一节，这个基督徒被人问了，他们问他说：“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”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将我抬起来。”扔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这是他约拿很明白，这是你呀、啊、你们把我抬起来。他知道背逆耶和华，把我抬起扔在海里吧，海就平静了。他想死啊，你知道吧，躲避耶和华，想死，这不把我扔了，我被淹死就算了，看了吗？这个背逆，他想死，把我扔在海里吧，把他扔在海里后，海就平静了。他知道是缘故，所以一些背逆神的人，他心里明白得很，他遭遇神的打击，他自己心里明白得很， 第十三节，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，想到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们恳求你，不要像这，因这人的性，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，耶和华是随自意旨意意旨行的。”他们将约拿抬起来，扔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这他把这一扔以后就平静了，啊，海就平静了。顺不顺，海就平静。不论在人生遭遇什么大浪，遭遇什么呀，要顺服神，神就会使这个环境平静。他们就敬畏耶和华，这是他想死，他想死，但是没有死。注意啊，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耶和华安排，注意啊，第一章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，第四章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，安排一条虫子，安排热风。注意啊，很多的事情是耶和华安排，你注意啊，很多的事情是耶和华安排啊，耶和华的安排都是不是白白安排，耶和华在你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是他安排。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，你像约拿一样明白不要紧。好，现在把约拿抬起来扔到海里了，海里有个大鱼把它吞了。这个鱼是什么鱼啊？也不是金鱼，也不是鲨鱼，我们知道只有金鱼那么大，鲨鱼也很大，很大，嘴也很大，没有说是鲸鱼或者鲨鱼，就干了一条大鱼，为什么这个大很大的鱼能够吞下一个人去？那么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头三日三夜，这个不合乎科学，这个不合乎科学。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头三日三夜还能活吗？还能活吗？
能。
怎么不消化了？吞了不就消化了？还能活吗？这是个神迹，这个神迹是人的怀疑，很多人怀疑，我们不用怀疑，因为耶稣亲自说了，耶稣认可这个神迹啊。你有科学的头脑，你觉得这个不科学？我现在跟你说这个，你们谁知道这个叫羊有几个胃呀、啊？你们谁知道羊有几个胃？
四个胃
啊，你看见了啊？羊为什么有四个胃？啊，就给它吃草。牛也那样，牛也是进来的往里吃，往里吃。等到没事的时候，它在倒叫，咕噜噜又上来。那个胃叫储藏胃。可是，在这时候，越拿掉哪了？掉在储藏胃里头。他要不抽，他早就消化了。那胃液还够不着慌。这是个神迹，啊，这是神迹。我们就不明白储藏位，也相信神做的啊。我们不明没有储藏位，就神迹啊，就把它放在储藏位里了。还有一个，那个牛啊，吃草吃完以后没事儿，那个牛怎么样？
倒叫，
倒叫，看了吗？这牛要不倒叫了，它有病了。你们家里养过牛吗？如果它要不倒叫了，那个牛病了。基督徒不祷告啊，他有病了；不看圣经，怪里也有病，怪里不长进。你知道啊，他不祷告了，这有病啊！我回去一定要祷告，听就完了，不行。那么在这哈，我就明白了啊，放到储藏里头，他没有消化。哎呀，第二章，他背逆神，遇见患难了，他就祷告了。看到吗？不遇见患难不祷告，不有难处不祷告，啊！第二章第一节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说：“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 有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这就是他的祷告，这是他的祷告文。第二章是他祷告文。啊，他们犹太人在奉献殿的时候，所罗门曾这样说：罗密的患难要向他的殿来祷告，这是一个他就先殿来祷告，神就听了他的祷告，用他的祷告，神就听了祷告。那么怎么样呢？用他的祷告，第九节，第九节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那只能感谢神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这里大家得一同念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。
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。
他遇见患难了，这里才祷告。跟我们，跟我们一样啊，没有患难不祷告，有患难在这求告上，没有事儿，以后耶稣就靠他干，看了吗？我们跟他一样，用就是我们，而且是这样，用不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没法献祭了，这愚鲁的怎么献祭啊？就用感谢的声音来感谢主，并且怎么样？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你怎么说嘞？
我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
知道你许了多少愿？你还记得不记得？当初你许了多少愿？你有病的时候许了多少愿？在患难当中你许了多少愿？你后面偿还没有？偿还没有？约拿是个奉献的人，他当初也奉献，也许愿奉献一种侍奉主，现在干什么？背一身，在鱼肚子里。所以我们接受。这是我们说我们的啊，不是说的说我们的样子。那么在这时候，耶和华听他的声音，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。耶和华吩咐，注意啊，耶和华不能安排，耶和华就吩咐一个鱼，吐这个，就吩咐，哎，你不要你把它吐了，就把这个。哎呀，约拿在这个鱼肚里头三天三夜，也没有光，都黏糊糊的，黏糊糊的都黏，不能不祷告，祷告好，把它吐大一张，是听着祷告，再来两遍，说神是蛮有慈爱的，只有我们对你神，好像约拿一样，神是蛮有慈爱的，把它吐大就好了，也看见太阳了，啊，也好了，谁也不那么黏。在这时候，神的话第二次引导他，神的旨意不能更改，你不能够躲避耶和华，是孩子给他。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二次引导约拿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城大城去，向其中所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神的旨意不能逃脱，还是要做，受了苦还是要做。”必须要顺服，必须要顺服，受了苦还是要顺啊，一定要顺服。你去向这大城宣告，尼尼微城是他们的首都，是很大的一个城。第三节，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，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这个城有多大？你看了吧，耶和华，他就起来，照着耶和华的话返回去。这是个极大的城，这城有三天的路程。你们谁知道北京城有多大？你们谁知道北京城有多大？你知道不知道？
十里。
北京城四十里地方圆，北京城四十里地方圆。又是个大城，是国家的首都。我们的城那么大，这个城比那城还要大，都三天的路程。第四节，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：“再等四十日，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。”他走了一日，天，啊，哎，你们要注意啊，再过四十天， 你们就称叫情书，因为他并不爱，他并不爱我是犹太人，希望你们灭亡，啊，他不能不说，再过四十天，啊，你们要成了情妇了。他想不到这次传教有那么大的效力。第五节，你信父神，便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会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城，通城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牲畜，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麻布，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离去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烈怒，使我们不自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。这是我们看见，这是这个大的复兴，那么大的一个城市，全城的悔改，连皇帝带老百姓，他们连牲畜都进食。哎呀，连牲畜都进食，敬畏神，悔改，离开恶道，这神就后悔了，就不降恶给他们。那么再给你想，为什么他这次传道有那么大的效果啊？为什么有大的效果？
神
这个不简单了，这个传道人不简单了，他说的不是白说的，他在鱼肚子三天那么大一个成绩，他们不听，不能不悔改，啊，他们就全程都悔改了。那么于是呢，上帝察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。神能不能后悔？啊，神不会后悔的。他不像我们办错的事儿了，后悔了。神不会后悔，耶和华不后悔，在这儿说后悔，啊，不是神后悔了，那是他态度改变了。注意啊，不是神不后悔，说他不会做错事，不像我们后悔。因为他的态度改变了，神的态度改变了，啊，神不会后悔。注意一下，全城都悔改了，那么大的一个人悔改了，在这个时候，神的仆人约拿大大的不悦。第四章第一节，这是约拿大大且甚发怒，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。你听不出来？
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。
你知道，关于神所做的，你多少时候你都是大大不悦且甚发怒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埋怨神，我们所遭遇的，我们不甘心啊，我们向神发怨言，我们大大不悦且甚发怒，也指着我们说，约拿是预表我们。注意啊，我不知道你埋怨过神吗？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个事？为什么让我死孩子？为什么让我有病？我不知道你有这个思想吗？你有没有向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？我所遭遇的深处与你，我就果然不与主把我尽欢等什么你，我的指望在后你。你怎么样？我所遭遇的深处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主把我尽欢等什么你，我的指望在我希望你能像诗人一样说，我对我所遭遇的是出于我就默然不语啊，不要跟约拿学啊，大大不悦且甚发怒。 注意啊，我们过去犯过一些错误啊，他不错。第二节就是祷告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呀，我在本国的时候，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。耶和华呀，现在我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欢好。”你看了吗？你看了吗？再接着，求死，求死。我不是你求过死吗？你求过死吗？在文革的时候，你求过死吗？在文革的时候，你遭遇的冲击，我不是你求过死吗？你问就死了。这就是他十分的生气。现在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你说过这句话没有？你想过这个事儿没？在你熬夜的时候，在你熬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求死？我感谢主，我没有求死。我在受熬夜的时候，我没有求死。虽然蹲监那么些年，我一点没有怀疑神的慈爱和他的信实。在那种环境当中，我没有怀疑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。我相信神是信实的，是慈爱的。看了吧，我们感谢主，又回来，所以我们不能遭遇什么啊，是我们又默然不语。他求死，以利亚也求死。跟你说，以利亚那么说的那也求死，约拿也求死，你我也求死。我问你求过死没有？啊！但是我始终不怀疑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。所以我遭遇这些，也出于神的慈爱，也出于神的信实，没一点没有怀疑。啊！哎呀，耶和华遇见那么一个仆人。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这样发怒，合乎理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你这样发怒，合乎理吗？”你听出来？
耶和华说：“你这样发怒，合乎理吗？”
在你受熬夜的时候，你也发怒，也发怨言，也怨天，也尤人，合理吗？约拿认为他很合理。看到没？约拿生气，我到城外得住，我看看四十天这个城灭亡不灭亡，看你说的话对不对。要是不灭的话，我是说的话预言，我的面子也难看。我到土城看，到底你是他妈灭亡，不是他灭亡。第五节，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阴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他这个，他还不能体贴主的心肠，主愿万人得救，还不能体贴主心肠，还是下来的这个民族主义。我到底看看这个城灭亡不灭亡，搭了一个棚。在这时候，以后要教训他，以后要教育他。在第六节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影儿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蓖麻就大大喜乐。这有个大大喜乐。以后啊，借着这个来教育他，他搭了一座棚。可是呢，神要安排一个蓖麻，这个蓖麻树长大能够遮盖他的头啊，不是一天。你种一棵蓖麻，不是一棵能长大，可这就是个神迹，几个小时就长起来，就遮盖了他的头，就遮了头。太阳晒得厉害，救他脱离苦难，所以他就很喜欢，人家蓖麻就大大的喜乐。第七节，第二天，次日黎明，上帝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以致枯槁。上帝能够安排 一颗鬓毛遮在头，上帝给他们安排一颗虫子咬那个。第八节，日头出来的时候，上帝安排沿着的东风，日头暴晒月亮的头，他就发昏了，他就为自己求死，那更厉害了。你看太阳晒着，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，说了第二遍。我闭毛发怒合乎理吗？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，就是他更气大，我就死我合乎理。他看是他不愿意看见以色列人灭亡，他不愿意看见，他是他这个狭隘民族主义，他是爱国，他愿意你们都死，哎呀，你们都死了才对。但是我都是我合理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教训他。耶和华说：“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。”何况这尼微城大城，其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，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安心？这个大城非常大，孩子有12万，啊，你说说，这孩子有12万，那大人有多少？你算一下，你们家里有3个孩子。不是现在啊，现在只有一个孩子。你们家里有3个孩子，有4个孩子，有5个孩子，我家有6个孩子。小孩里有12多万，12万多。大人一共有多少？起码有100万。你算算，起码有100万。那么一个大城，那么有那么些人，还有些牲畜，还有些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？连牲畜他都爱，孩子他都爱，你都看不见那灵魂，你摆上那灵魂看，这是指着我们说过的，盼望主借这个事让给我们更大的爱灵魂的心，都已经大成那么些人，我们应当关心他们，爱他们，为他传福音。所以这本书整个的教训我们说，啊，我们比古至今，我们看看越南，再看看我们。散会回去以后啊，再把这书啊好好再念一遍，要不然你白听，应当结合到自己啊，这样才是使我们更顺服神，使我们更有爱人灵魂的心，让我们不能遭遇什么啊，我要默然不语啊，我们不能发怨言埋怨神埋怨人啊，所以啊，传记抄经抄完了。就剩但以理的流程，但以理的书是比较深，在神学的时候啊，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最后念，因为这两本书比较深。那么我们呢，下一次啊，就抄但以理。但以理这本书有几次抄完我们不知道，啊，我盼望你回去啊，用心念一念那个图画呀，我那个图画要让他们看一看，我们计划印了一个，把这个图画上，啊，我们可惜没有大的，啊，只有小的，我们没有大的，都办不去印，啊，我们要印100份，啊，要印100份，献给大家。不过我愿意说，丑话说头疼，有人他们起诉，他们不关心，他们也不看，也不懂，啊，所以我希望。就能够发到那个下一次，能够发到那个，这是要追求发到啊，我们一样，那叫100张就行，就有100人。
心口顺佛，因为变了变化，我在主里心乐，唯有心口顺佛。心怕春波，因为别无牵挂，我要在乎你心乐，唯有心怕春波。
亲爱的天父啊，
我们向你感恩，愿你把旧约圣经悦纳向我们敞开。我们知道圣灵来了以后要引导我们进入一些的真理，不但是我们明白，也是我们进入圣经真理里面，把你的真理进到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们不是听课，我们不是听上课，我们来听你的话，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用我们的信心调和，用我们的行为调和，使我们行出来荣耀你，做一个顺服的先知，做一个爱灵魂的先知，对吧？听你声言向人。我们看北京这个大城，那么些人还没有信耶稣，巴不得你给我们，因为你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你沉沦。把这负担给我们，让我们起来到大城去，把你的救恩宣告给他们，使令我们多有爱人灵魂的心，让我们在行路的时候向你顺服。所以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要顺服，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无条件的、没有理由的，还要顺服你的安排。我们谢谢你，你有那么些安排，你的安排对我们就是有益处。虽然是炎热，非常炎热，但是还有出于你的爱，巴不得主借着这个事情教训约拿，也教训约拿。我们这是从心里说，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这我就落然出于你。就我恰恰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巴不得你祝福你的话，我们就谢谢你。我们也求你把但以理书向我们打开，虽然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有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感谢你，求求我们的祷告，用到我们的感谢都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我所遭遇的深处原因，我就然不与众之凡人什么比，我的指望在乎你。我所遭遇的是属于你，我就然不与说我心怀更深我意，我一直望在乎你。好了，我的失望在乎主。